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虾皮大学的认证讲师马克，马克老师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定价策略还有行销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一起欢迎马克。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就是想要请马克老师来跟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克。那我的身份是一名吉他维修师，也是一名顾问讲师，同时目前是两间公司的负责人。那我的创业经历，在大学毕业后就用20000元的资金创业了。早期很常接触大陆的工厂，合作一些产品的开发。那创业大概在第5年的时候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有做过实体店，有做过批发，也有接触过巡演活动、展演空间等相关的艺文活动。那我是2018年因为开始做电商，开始接触不一样领域的商品，好像是宠物用品、运动用品、文创用品等等，所以我在2021年成立了电商教练的顾问公司，目前就主要在服务许多企业的卖家朋友们。
刚刚有听到就是刚刚马克老师有说就是20000块创业嘛，那当时为什么会想不开想要用20000块创业？
OK，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以前其实是学电子工程的，那在毕业的时候刚好身体有一些状况，去做了一个小手术，那医生跟我说啊，不行， 你接下来要休养半年才能去工作。于是我就跟我的父母亲说我以后会去电子公司上班，听你们的，但是我私下的时间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呢，我就闲不下来嘛，那我就拿20000块去租了一个工作室，开始进行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
好，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目前经营这么多，像你刚刚讲到有一些文创或是宠物等等的一些类别，那想要问你，就是经营这么多的类别有什么样的心得吗？
好，那很幸运的，其实我有机会做这样不同的类别，让我可以清楚自己知道自己要追求的是什么。那很多人创业是希望有更好的收入啊，或是获得成就感啊。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创业可能最重要有获利，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经营自己有热情的项目，才会快乐，才会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在我经营这么多类别的过程中，我很明确知道哪些是我不想做的，哪些是我会有兴趣想要投入进去的类别。
那哪一些是您比较有兴趣，哪一些是比较没有兴趣的类别呢？
像我自己其实很喜欢宠物，就我自己有养猫，所以宠物用品一定是我会有热情投入的领域。那在我自己有在运动，所以我做健身用品会比较想要知道这个器材怎么使用，那我去研究一个商品怎么使用的时候，会比较多心力想要去写出别人写不出的东西，这个就会是我想要去做的。
所以等于说每一个都会去做品牌店还是做选物店，还是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好，我觉得品牌店要努力的方向是维持形象，那例如透过视觉的规划，有温度的客服，我让顾客能感受到品牌的价值，或是让顾客愿意用比较高的价格购买。那选物店它注重的是选品能力，要花很多的时间选品，甚至到新商品要比其他竞争者更快速的上架。那这样的竞争模式其实很容易被下一个竞争者复制，所以其实很快会遇到价格战。那对我来说，商品的生命周期就会比较短，所以它是需要不断付出时间去选品，但很快就要重新的开始，一直反复，一直反复。那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很累，比较累。那我现在都会用品牌的思维来经营，因为它可能不容易被复制，而且我可以卖出比较高的价格，那我觉得这样在工作跟生活都可以维持比较好的品质。
那我想问一下马克老师，就是因为刚刚你在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你有一个个人品牌电商教练，那当初为什么会创立这个品牌呢？
我在2020年甄选上虾皮第一届的认证讲师，那在教学的过程中认识非常多的卖家朋友，我发现我过去的创业经验对很多卖家有实质上的帮助，像是白手起家，或是小众商品如何销售，或是品牌形象如何建立。那我还有负债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或是一个人从不会当老板要变成要管理十几个员工这样的经验等等。所以成立电商教练之后，是希望能在创业辅导这个领域上可以帮助更多人少走冤枉路，主要提供行销啊、品牌相关的顾问服务。
那在您开设的这些课程当中，有没有最热门的课程呢？
我第一堂在虾皮开的课程是关于定价，听起来像是在讲价格，但实际上它是在讲消费心理学。这个课程的内容其实有一个很大重要的部分是关于成本，那第二个很大的部分其实在讨论顾客为什么会进行购物这个行为，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是在想说怎么样创造价值让顾客买单的这个行为。
好，那有没有就是学生最常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有观察到学生的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吗？
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遇到低价竞争要怎么办呢？那我常说自由市场一定会遇到低价竞争，那现在又不是薄利多销的时代，所以如果我们需要卖出高的价格啊，我们要去想一下顾客在乎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想到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想办法在我们的商品的销售页、图片、文字或任何的地方把那样的资讯呈现给消费者看。
好，欸，我想问一下马克老师，因为定价策略几乎是大部分卖家的痛，那就像我有时候在刚开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欸，价钱部分我不知道怎么定价，那怎么拿捏，马克老师有建议吗？
我觉得定价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一个商品在市场上顾客可以接受的价格是一个区间，那我要卖之前你先需要知道你要在哪里卖，你在实体店卖跟在网络卖是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把商品丢到虾皮上卖，你要先知道成交之后你会产生多少额外的成本，那这个成本不是所谓的进货成本，而是跟你卖出之后产生的电商通路的成本有关，所以你把这个数字计算好之后，你会定的价格应该会是刚讲说的市场的价格是一个区间，而且可能会是偏向比较高的这一边，因为这样你才可以保证有获利。
那我想问一下马克老师，就是因为常常我也会有遇到一些客人，他们不知道电商上面怎么定价，因为电商上面的成本其实还要去考虑到不管是运费或是所谓的平台抽成，那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大概可以告诉听众朋友说定价大概是这样定会比较好？
好的，如果是在网路通路卖，那我们首要先知道每一个平台它的抽成是多少钱啊，或是说像虾皮可能有所谓免运活动的服务费，或是有虾币活动的服务费，这样加一加它其实是算得出来的，加一加通常都是 10% 以上，所以在一个商品还没销售之前，如果你的毛利率是抓 50%， 那你丢在平台上卖之后，它出来最后可能会剩 40% 以下，那一定是以下。为什么？因为你还有出货的时间啊，你还有包材没算进去啊，你还可能有损耗率都没有算进去，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个人基本上对我个人来说，最后的价格如果没有 30% 的毛利的商品，我可能就不会选择这样卖。
那因为这样说，就是如果是 30% 以上的话，那可是很多就是虾皮的卖家都是以低价的策略，那这样的情况是有办法维持在 30% 以上的吗？那如果假设就是虾皮卖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要怎么去应对呢？
好，我想大部分的卖家都会遇到我要如何卖出高价，那其实就是我刚刚在前面说的，有没有具备品牌经营的思维。品牌其实不太需要玩价格战，那我讲的品牌思维其实不是真的要去创造一个品牌出来，而是要把一间店，一间的卖场店用品牌店铺的概念经营，所以我很重视基本功，例如图片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那内图应该要说明些什么，那内文应该怎么样介绍，其实是有非常多方式可以优化。如果我们这么多的商品之中每一个都能这样子做优化，那网络上的客人搜寻找到你之后，他会觉得你是一间有质感的店，那你是一间有认真付出在你商品上的店，那他当然对你的信任度是提高的，所以你卖贵就会是合理的状况。
欸，那我想问老师，就是你有提供虾皮卖家的健检服务吗？那请问一个好的卖场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觉得一个好的卖场要能满足目标顾客的需求，而且它必须要有愉快的购物的流程。举例来说，如果要用顾客的角度来检视卖场，当一个消费者搜寻商品，看到你的首图出现在搜寻页的其中一格位置，接下来他会不会点你的商品啊？是不一定的。那如果他点了你的商品之后，他会想看到什么资讯？如果他买了这个商品之后，还有没有可能继续买其他的？如果他跟你说话，你会用什么样的语气回复他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体验的流程要整个都做好，那对我来说这样子做好卖场就会非常的不错。 通常也就不太需要低价竞争了。
那找你健检服务的卖家通常会以什么样的问题居多呢？
好，例如说他做很久，他觉得他的营收卡住了，或是他投放了广告，他觉得产出比不佳，或是他不断的遇到低价竞争，不知道现在该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大部分的卖家可能都会经历到的过程。
欸，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虾皮卖家常常会有一些 NG 的情况吗？就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能你觉得，欸，这个东西不能做，就是 NG 了，那有什么样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我觉得最可怕的状态就是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赚钱。
对，
电商有一个成本叫订单联动费用，它是订单成交后才会产生的成本，也就是说它会跟你的售价联动的。譬如说成交手续费是 4%， 免运活动服务费 3% 这样的成本，那通常我们遇到很多卖家是不太会计算这样的利润，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很多卖家他透过关键字广告换到了很高的营业额，但他广告越下越多的时候，他觉得营业额增加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觉得自己在赚钱，或是公司都觉得自己很忙碌，感觉没有像以前赚的多，但是营业额是变高的。这个时候其实就要很小心去看，把所有的数据都摊开来看，看一看是不是你忘记扣除了订单联动费用。所以常常来说，我们把数据摊开来看的时候是赔钱的，那这样就是比较不健康的经营方式。
欸，所以老师刚才讲的订单联动成本就会是所谓的平台的抽成对吧？
对，就是关于平台抽成，或是说我在出货一个商品，你一定会使用某一种包材，比如说一个纸箱，那那个纸箱如果是5块钱，那其实它也是这个订单产生的成本。
了解，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学员有透过您的健检之后，他的营收有成功的往上涨的一个成功案例？
我的健检会提供很多实际的优化建议，基本上大概就是花时间去做优化，那会让卖场越来越健康。营收提升的案例非常的多，那我想分享一位我印象比较深的学生。这位学生他一开始不太懂经营，但是他非常非常的认真，每一次与我的会议他都写在笔记本上，而且他还把我网络上的文章每一篇都印出来仔细研究。有一次他让我看他的笔记本，那我看了非常感动。他就是没什么资金，然后自己在家里做，但是今年4月才开的卖场，8月就做到快40万的营收。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案例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大家只要认真努力的去学习，去调整自己的卖场，都是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那蛮好奇，就是有关虾皮广告投放的这一块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也会进行的这一件事情，可是却又不知道说该怎么去投放。那你有什么样的操作心法跟策略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其实我的操作逻辑非常的简单，它就是能赚钱的广告我们就投，不能赚钱的广告就不要投。但是听起来很简单，操作上却需要理解数据的意义，包含你要能判断什么事叫做赔钱，什么样才是赚钱，甚至你要能判断最终的利润是不是你要的数字。广告优化逻辑是需要一些时间建立，那通常在我操作的过程中，我都会把变数记录下来，所以我是透过工具表格来记录这些行为变数，我们才可以用数据去检视或是分析接下来可以做的事情。
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上马克老师的课程，或是想要上行销相关的知识，可以在哪里找到马克老师呢？
好，现在可以在网络上搜寻电商教练，就会出现我的网站，你也可以在虾皮大学的专栏看到我的文章哦。
好，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马克老师来到我们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虾皮的一些经验还有定价的策略，我们谢谢他。谢谢
谢谢
谢谢。